俄罗斯军队被指控在布查进行大规模杀戮。来自多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记录了乱葬岗、散落住尸体的街道，以及双手被绑在背后遭到近距离枪击身亡的平民。4月3号，一名微博用户向拥有170万微博粉丝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沈日询问他对布查事件的看法。这名微博用户问话，沈老师怎样看机库旁边出现很多平民的尸体，感觉舆论反俄会有一大波。沈日在他的回答当中暗示乌克兰平民是可以被俄罗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所针对的攻击目标。沈日回复话，乌克兰不是发枪了吗？这一波操作之后，乌克兰全员都可以看成是美国是关进关塔拿摩的平民战斗员。第一，不是平民，是战斗员；第二，不是军人，不享受日内瓦公约权利体系保护。美国已经有示范，乌克兰怎样跳也都跳不出这个框。但所谓所有乌克兰人都可以被视为战斗人员的讲法是明显的错误，而且即使是加入由志愿者组成的乌克兰国土防卫军的乌克兰人，亦都同平民一样是有权享有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将所有乌克兰人视为敌方战斗人员是违法的。在俄罗斯在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面写话，他们将向任何想要保卫国家的人提供武器，准备好在他们各个城市的各个广场上支持乌克兰。那些希望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乌克兰人被给予加入国土防卫军的简化的程序。国土防卫军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预备役的组成部分。3月5号，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宣布10万乌克兰人加入了国土防卫军。在俄罗斯2月24号全面入侵之前，乌克兰国土防卫军成为该国武装部队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个使到它成为一个军事组织而不是准军事组织。基乎独立报引述2021年7月通过的国家抵抗法报道说，这些主要由轻步兵组成的队伍必须确保后方的安全和秩序，协助武装部队进行作战行动，守卫关键的基础设施，并且协助打击当地的敌对颠覆活动。虽然国土防卫军成员的制服还未统一，有些队员有时是身着着便服和迷彩服的混搭，但国土防卫军的所有成员都佩戴黄色或者蓝色的臂章作为辨识的标志。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1949年签订的日内瓦四公约和1977年签订的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不过俄罗斯政府2019年单方面废除了用于保护国际性武器冲突受难者的其中一项的议定书。日内瓦公约共有四部，其中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第三公约对享受该公约保护的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战俘作出定性，其中第一种是冲突之一方的武装部队人员和构成这种武装部队的一部的民兵与志愿部队人员，第二种是冲突之一方所属的其他民兵和其他志愿部队人员，包括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人员在他们的本国领土内外活动的，即使是这项领土已经被占领，但需要这项的民兵或者志愿部队包括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人员合乎下列的条件。一是有一个为他们部下负责的人统率。第二，备有可从远处识别的固定的特殊标志，公开携带武器。第三，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进行战斗。这个公约亦都涵盖了战时全国总动员的情景。公约在对受保护战俘的界定当中说，未占领地的居民当敌人逼近的时候，未及组织成为正规部队而立即自动拿起武器抵抗来侵的军队者，但需要他们是公开携带武器并且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应召参与战时全国总动员的人员应该被视为战斗人员，即是那些能够合法参与国家间敌对行动的人，如果他们公开携带武器并且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但战争毕竟是混乱的，一些人认为泽连斯基承诺为任何想要战斗的人提供武器，加之其他乌克兰官员的一些声明以及对于大规模抵抗的呼吁，可能会混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例如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曾经呼吁平民制造自制武器加入国土防卫军，甚至是从露台上面投掷自制的燃烧弹。面对自己国家遭受全面入侵，个别乌克兰人或者乌克兰人的团体可能会在五两名自己是战斗人员的情况下参与抗敌行动，这些人可以被否决战俘身份并且因他的战争行为而受审，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所有乌克兰人都可以被视为战斗人员。 國際武裝衝突當中的平民是指任何不屬於武裝部隊的，而且未參與戰時全國總動員的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附加議定書第一議定書的第五十條第一款當中指出，如有對任何人是否平民的問題有懷疑的時候，這樣的人應該視為平民。日內瓦第四公約當中用於保護武裝衝突地區和被佔領土上的平民的單獨條款共有159條，當中規定不得對平民施加謀殺、殘傷肢體、虐待和酷刑，以及不受基於種族、國籍、宗教或者政治見解的歧視。日內瓦公約附加議定書第一議定書的第51條規定，平民不應該成為攻擊的對象。第51條下的其他款項還規定，禁止以在平民居民当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行行为或者暴力威胁，禁止无区别地打击军事目标和平民或者民用物体的攻击，以及禁止作为报复对平民居民的攻击。2019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退出了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理由是在当前国际环境当中，这个议定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當時國際人道實況調查委員會正進行一項始於2017年的戰爭罪的調查，當中涉及對烏克蘭東部、敘利亞和也門戰事的調查。這個退出決定的幾日前，《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顯示，俄羅斯空軍在敘利亞炸毀四座醫院，以幫助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政府軍擊潰反政府武裝。路透社在他们对俄罗斯政府退出议定书决定的报道当中提到了俄罗斯对叙利亚内战的武力干预。独立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有数以万计的叙利亚平民伤亡与俄军武力行动有关。与此同时，试图为俄罗斯战争罪涉嫌洗白的人并不止于审日。宋中平教授是中国半官方媒体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他最近重复了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说布查大屠杀可能是摆拍，并且补充说泽连斯基本身是演员，这个是演员的修养，但他同时又毫无证据地声称另一种可能是乌克兰军在布查杀害了俄罗斯族裔的人或者同情俄军的人才有了那些尸体。另一方面，对俄罗斯入侵行为持批判态度的中国学者就被中国当局的内容审查制度消声，例如2月26号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五名教授联名发表谴责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文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与我们的态度，但随后就被中国当局的审查机器删除。台湾淡江大学讲师戴达慧在4月4号对中国媒体对布查大屠杀的报道做了汇编，他在推特上通过一个推文串展示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一是就不提及布查发生的屠杀，一是就重复俄罗斯对布查屠杀责任的否认。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亦都正在发动中国各个高校和初高中的学校统一向中国学生灌输对俄乌战事的所谓的正确的认识，其中强调俄罗斯对西方的不满，并且重点指责美国才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与俄罗斯保持口径一致的同时，北京方面还说指责中方散布涉乌虚假信息本身就是散布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